密室谋杀案。我那个宝贝女儿对生物的好奇以及喜爱很难令人想象，好比说看到我准备用来做菜的绿豆、红豆、扁豆，她会拿起粒放在潮湿的棉花上，以便日后观察豆粒发芽以及成长的过程。又好比上个礼拜老伯用来煮汤的地瓜，她见了二话不说，拿了一条就做成了相片一的水根植物。如今这个怪物大辣辣地摆在我家的客厅，待遇有如一盆名贵的盆栽。大家可以参观一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，他用三根牙签把那个地瓜支撑在杯子的中央。另外呢，女儿把家里的小花园当成了实验场，种过了像是含羞草、蒜、薄荷、迷你竹、薰衣草、芦荟、仙人掌等。他更曾培育一小株的仙人掌，待它渐次的发芽分植，最终变成了二十几盆。这些都是他对植物的好奇，也都是我的梦魇。因为他的好奇一旦结束，我就必须收拾善后。植物是静悄悄的，不会动，那还好；又蹦又跳，会拉屎撒尿，偶尔还会叫的动物就麻烦了。宝贝女儿对动物的喜爱，从下面这件事可以知道大概。有一天她看到一只活生生的蛇，竟然情不自禁地说道：哇，好漂亮啊！我可以保证，假如不是我和老婆坚决反对，此刻我们家会有一条宠物蛇。虽然我有反对的时刻，但是为了配合女儿的喜好，我们家先前后后还是豢养了许多的动物。这中间最有名、曾经多次出现在我文章中的是如今快要十岁的模范狗熊熊。大家可以参观一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二。相片二里面从左到右分别是老婆、大儿子以及我那宝贝女儿。此外呢，花园的鱼池有三条硕大的锦鲤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三，那里面三条大的鱼是锦鲤。它有多大呢？几乎相当于我的手背那么长。从我家搬到这里它就存在了，如今高寿已经超过了20岁。大家请参观相片三，这里面除了三条大的锦鲤，其余那些不大不小的鱼都是女儿小时候她在夜市网到的小鱼，那个时候非常的小，如今长到了和手掌的一般大。除了花园鱼池里面的大鱼，女儿还在客厅养了一缸的小鱼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四，这个相片四只看到一个鱼缸，那个鱼非常小，你几乎是看不到的。另外她还养了一只叫做橘子的兔子，大家可以相片五，如今在我家也待了将近4-5年。这只兔子挺可爱的，我们放它到院子它会四处乱跑，除了地上跑的、水中游的、草地跳的、天空飞的，它也没有放过。宝贝女儿每天早上她都会在花园撒一把饲料，吸引附近的麻雀成群结队而来。大家可以参观一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六，相片六里面它只有4只小麻雀，通常呢它会有20-30只一大群落在那里吃食物。对女儿而言，喂食野麻雀有如隔靴搔痒，为了一圆养鸟梦，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她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，也就是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也没有经过我太太的同意，她就径自到宠物店买了鸟笼以及两只刚出生不久的黑文鸟。看到这两只小鸟我大表反对，但是女儿说她会养在3楼自己房间，绝不劳我费神。后来她也确实信守了承诺，极有耐心地将这两只小鸟一口一口地喂到长毛成型会飞，真不容易，最起码我做不到。这两只女儿养大的黑文鸟她一点儿都不怕生，偶尔放出鸟笼，她们在客厅胡乱飞一阵子之后，最终总是会停在家人的手背啦、肩头或是头顶上。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七，这两只黑文鸟完全不怕家人，这个小手背呢就是我小女儿。偶尔兜兜飞来飞去的黑文鸟感觉挺不错的，讨厌的是他们会到处拉屎，虽然如此我还能忍受，但是我无法接受猫。原因之一是我觉得狗忠厚猫坚强，原因之二是家中既然已经养了狗就没有理由再养猫。我想归想，女儿还是有她的主意。几个月之前她发现了一只野猫每天晚上都会出现在我家的花园，大家可以参观一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八，这只黑背白肚的野猫每天晚上都会固定出现在我们家的花园。野猫来的目的是想吃熊熊残留的晚餐，而每当熊熊在专心吃饭的时候， 他就阴森森地躲在暗处，一动不动地盯着熊熊。一旦熊熊吃饱离开了，野猫便起身渺无声息地接近饭盆。我偷偷观察了几次，发现猫儿在移动的时候好安静啊，保证一丁点声音都没有，难怪他们能够抓到老鼠。如此这般，每当夜幕低垂，这只野猫就会出现在我们家的花园。又因为野猫老是偷吃晚餐，熊熊便把它视作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后来只要熊熊晚餐吃不完，它转身想要离开的时候，只要我警告当心猫咪来吃哦，熊熊便会立刻回身，回过头再勉强吃几口。而且吃完饭以后，不管熊熊躺在客厅的哪个角落休息，一旦我面朝花园大喊一声猫咪，熊熊便弹身而起，一路怒气冲冲地直奔花园。我屡试不爽，每一次都逗得家人哈哈笑。当然了，我从来没有欺骗过熊熊，这是能够赢得他信任的原因。眼见野猫与熊熊争食，女儿看了不忍，于是要求老婆买了猫食罐头，每天专门为野猫准备一份晚餐。家人也给野猫取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，猫咪。猫咪是何等聪明啊，没有几天他就明白我们接受了他，胆子也就越来越大。后来不单是晚上，整个白天他都窝在鱼池旁边的阴凉处，经常目不转睛地看着池里的鱿鱼，小小的脑袋瓜子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又过了三五天，猫咪已经敢接近家人了，后来索性穿过熊熊专用的小门进入客厅。据老婆说，有一天他在客厅讲电话，但见猫咪猫手猫脚地走入了客厅，沿着楼梯往二楼爬。老婆看到了想阻止，却因为正在讲电话，他是家中有座机的那个有线电话，分不开身，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二楼的转角。接下来几天，我们家的某个地方，好比说厨房啦、客厅啦、二楼啦，陆续出现了猫咪的屎尿。不巧那几天我外出旅游，这才让猫咪得逞了，否则的话我断不可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。更不幸的是，在我回家有机会表达赶猫的意见之前，小儿子已经主动买了猫儿便便的沙盆，并且表示其实他从小就想养一只猫。事情发展至此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可惜呢，猫就是猫。又没有几天，宝贝女儿放学回家，走进她三楼的房间，赫然发现原本放在书桌上的鸟笼被推翻在地上，笼门被强力打开，附近的地板有几根羽毛，外加一小滩的血迹。女儿吓得四处搜寻，却怎么都找不到小鸟的踪影。难道我这和乐幸福的家庭发生了密室谋杀案吗？谁干的呢？坦白说，怀疑归怀疑，我并不敢肯定凶手是猫咪。可是呢，熟知动物习性的女儿是心知肚明，她一方面哀痛小鸟的惨死，另一方面则看透了猫咪嗜杀的本性。这个时候小儿子也恍然大悟道，老虎也是猫科动物啊。然而讲究眼见为凭的我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。偏偏不巧，案发以后猫咪一连几天都不见踪影，连我都相当意外，觉得猫咪好像通人性，晓得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。也因为如此，几天以后猫咪再度出现的时候，家人一阵呵斥，它便逃之夭夭。虽然在逃亡中，但是香辩酒就是发生在我家密室谋杀案的凶手。大家可以参观一下我的文字网页香辩酒，这个猫咪是不是好一副阴森森的模样啊？这件事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呢？假如当初猫咪不吃小鸟，今天它必然是我们家人豢养的钟爱宠物，能够自由自在的在楼上楼下乱窜，幸福快乐的活在儿子以及女儿的怀抱中。可是不，纵然它不饿，也忍受不了吃的诱惑，甚至它明知不对，否则案发以后它不会消失几天，却仍然压抑不住本性的驱使。这个就是几个礼拜以前我讲的狗改不了吃屎，聪明的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